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至二十五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这个段落继续讲述保罗向加拉太信徒讲解有关律法和信心的真理。神遵守了他对亚伯拉罕的承诺，即使已经是过了几千年，神仍然没有反悔。神因亚伯拉罕的信拯救了亚伯拉罕，又藉着亚伯拉罕赐福给全人类，因为神所差遣的尼赛亚是出自亚伯拉罕的后裔。今日环境可能改变，但是神却是永恒不变的，神亦都不会违背自己的承诺。神应许藉着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的罪，我们是可以确信神必定会这样做。律法有双重的功效，正面来说，律法彰显了神的本性和旨意，教导人怎样生活。反面来说，律法就指出了世人的罪，令人明白不可能完全靠遵守律法得到神的喜悦。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乃是在于亚伯拉罕的信心，而律法就在乎人的行为。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显示出唯独信心能够令人称义，而律法呢，即是话俾我哋听点样心存感恩嘅去回应、去顺服神嘅旨意。越系认识神，我哋就越睇清楚自己嘅丑恶，咁样就驱使我哋认识到信靠基督呢系我哋得救嘅唯一途径。神应许亚伯拉罕，并没有透过天使或者摩西去做中间人，是神亲自承诺的。虽然出埃及记没有提及，但是犹太人相信十诫是天使传给摩西的。保罗在这里指出救恩是超越律法的，人因信称义，超越了守律法这件事，并且可以因信而得救。基督是神赐给我们得救的唯一途径。在我们信靠基督之前，我们是被罪所捆绑，被以往的过犯所谴责，亦都被私欲操纵去做一些我们明知故犯的事。神知道我们是罪的俘虏，但是神为我们开了一条出路，这个就是信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之路。人人都被罪恶所控制，只有信靠基督的人才能够摆脱到罪的束缚。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仰望耶稣呢？因为他会亲自释放我们。保罗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律法就好像一个老师启蒙儿童，给予启发和引导。律法让我们知道对救恩的需要，而神的恩典就将救恩赐给我们。今日旧约仍然是有它的功效的，旧约当中神启示了他自己的本性，他对人类的计划，他为人类所定的道德规范以及生活原则等等。接下来我们今天继续 研读查考加拉太书第三章其余的内容。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至二十九节记载，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保罗告诉我们，信靠基督的好处呢，是在律法之下永远得不到的好处来的。律法不能够将神的义赐给信徒，但是基督就可以了。只有相信基督能够令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儿子原文呢，就是指只有信基督能够令我们成为神的合法儿子。我用合法这个词语去加强语气，因为的确是只有神的儿子才是合法的。你和我要因信基督才能够成为神的真儿子，这些就是我们要做的事。信徒在信心之外不需要加上什么就可以得救，而且在信心之外也都无需要有什么额外的事情才可以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子，而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方法了。所以今天我们都是因着信靠基督成为神的儿女的。那在日常生活我们应该怎样做才可以得救啊？正如保罗所说的，信靠耶稣基督就得了。在旧约律法之下的以色列人都不是儿子，只不过是仆人。根据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二节的记载，神虽然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但是这个民族呢，其实还是神的仆人来的。例如摩西和神有很密切的关系，但神就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这一节经文记载在约书亚记一章二节，可以说是摩西的墓志铭。虽然大卫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根据列王纪上十一章三十八节的记载，神都称大卫是我仆人大卫。就算你遵守律法，其实你是做不到全部的，你的义仍然没有办法达到神有关义的标准的。所以呢，要成为神的儿子，你是需要来自神的义。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就很明确的启示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我们是得到了这个权柄，无需做些什么，只要相信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有一个法利赛人，他的名字叫尼哥底母，他一直很敬虔地去熟读圣经，严格的谨守律法，但是他依然不能够成为神的儿子。而主耶稣就对他说，你必须重生。因此我要讲，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不是因着你的祷告、你的禁食、你的奉献、你的受洗可以令你成为神的儿女，是唯有信靠基督才可以令到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在加拉太书的第四章，保罗继续解说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不可能靠善行而称义，只有信耶稣基督可以赐给我们神儿女的名分，令我们成为神的真正合法的儿女，并且之后在属灵上可以不断的成长成熟。我们初信的时候呢，其实就好像一个还要吃奶的 BB 仔，不过我们是要长大，是要成熟的。神赐了给我们成为神儿女的这个名分，而这个名分我们是不可能由其他地方其他方法可以得到的。在第四章的一到七节，保罗讲述了在律法和福音里面的生活，和上一章的内容是彼此连接的。保罗他用年幼的继承者作为比喻， 对照律法以下的生活和在福音里面的自由生活。继承产业的真正主人呢，因为年少无知，未有能力管理产业，所以呢是和奴仆一样，需要由师傅、由管家去协助帮忙的。直至年幼的继承人他长大呢，就可以得到属于自己的全部权力，收回师傅和管家的那些的权柄。通过这个比喻，保罗教导我们以下三点。第一，律法的权限以及功效是受到时间的限制的。第二，深知福音真理的成熟基督徒才能够从律法的轭里面得以释放。第三，虽然是这样，律法之下的犹太基督徒徒有神子女的虚名，却不能够享受到真正的自由。加拉太书四章一到二节经文记载，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直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这段经文当中的孩童呢，原文和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所讲的儿子是用着同一个字。这里的孩童就是指呢都未曾识讲嘢的细佬哥。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就要回到罗马的习俗，才明白到保罗的用意。在罗马人的家庭里面，仆人是要照顾主人的产业，有些仆人要负责打理家畜，有些就负责照料家务，有些就要看小朋友。如果屋企里面主人家呢生了细佬哥之后，咁仆人就有责任要照顾呢啲细佬哥嘅，并且呢系让佢哋同仆人自己嘅子女呢系一齐玩嘅，一齐成长嘅。这个主人嘅儿女要好似其他嘅小朋友咁，乖乖地听从仆人嘅说话嘅。咁保罗就话啦，直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指什么时候呢？是等到作为父亲的认为我的仔呢能够自力更生了，长大成熟了，是这个时候了。注意，这个是做父亲的决定，他要决定他的儿子是否已经成熟，而不是有一个法定年龄上的一个成熟的时间。有些地方法定成熟的年龄呢是说21岁，有些是说18岁，而事实上呢有些十八岁的青年人，你一看就觉得他又成熟又老年。不过有些人就算到了六十几岁，你依旧觉得他很幼稚，少不更事。保罗的年代是由父亲去决定他的儿子是否成熟的，然后呢就可以为他安排这个成年礼，说他的仔就已经由一个小老哥成长成为一个大人的了。罗马人的家庭这个做法都是这样。当中如果做父亲的他是这个海撒军队里面的白夫长，当海撒要远征作战甚至乎这个白夫长随军可能离开家要好多年才回到来，而等到白夫长回到家，这个时候发现原来我仔已经长大成人了，咁做父亲嘅呢就要为呢个儿子举行成年礼，咁儿子就成为屋企里面嘅大人，因为佢长大成熟咗啦。师傅和管家呢两者呢其实都系律法嘅象征性预表。师傅就系指家庭教师或者监护人嘅意思，而管家呢就系奉主人之命掌管主人财产同打理嗰啲嘅奴仆嘅人。特别这个比喻呢很恰当地说明了年幼的继承者呢是应该在师傅和管家之下的那个理由。同样的道理，耶稣基督降临之前，圣徒都未曾明白到自由的真谛，他们是在律法的要求和咒诅之下过日子的。 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至十八节话：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紧嘅系《穿越圣经》。
加拉太书四章三节记载：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世俗小学在这里所指的，就是未成熟的宗教知识和天体崇拜的思想，是有关存在于宇宙空间当中的灵、天使和魔鬼等等。由此可知，保罗将犹太人的律法主义和外邦人的天体崇拜、偶像崇拜，以及其他未曾触及基督教信仰的意识和思想，都一并的归入世俗学问这个概念当中。哥罗西书二章八节记载：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加拉太书四章四至五节记载：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神的时候到了，天父就藉着童贞女在律法之下生了他的独生儿子。基督有完美的人性，是道成肉身的神。在历史上最早期的教义会有讲到主耶稣是人上之人，神上之神的。我完全同意这种的看法，因为这样都合乎圣经所教导的真理。那神差遣他儿子到底有什么目的啊？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将在律法之下的人赎回来。在律法之下的人都是小孩，律法不会令人成为到神的儿子。第二方面，叫他们可以得着神儿子的名分。得着名分的意思和我们现代社会讲的是不同的。一对没有生育能力的夫妻可以领养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经由合法的程序带他回家。但是在保罗时代的习俗呢，其实是收养自己的儿子，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成年礼。得着名分，原文是指令他有儿子的名分。基督徒在神的家庭当中长大成熟，能够明白属灵的真理。哥林多前书二章九到十节记载：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简单地说，圣经只能够经由圣灵来向我们显明的，如果不是透过圣灵，人是不会明白的。只有圣灵能够向我们显明神的说话。这个呢，就是有些人之所以会错解圣经的原因。一个很熟悉圣经的人，能够从历史、考古学、语言学去解读圣经，又能够成为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专家，但是他依然可能误解经文的意思。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神的灵才是老师。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六十四章四节说：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如果你想认识基督，就只有神的灵才可以将他显明出来。连一个老基督徒在研读圣经的时候，都会感觉到自己就好像一个初生 BB 看不明白，很无助。因为神的灵才可以教导到一个人。有一位牧师曾经这样见证说：当我入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对圣经一窍不通，什么都不懂，感觉到我好像最差的学生。当我一开始读神学， 我真的用很多时间熟记圣经书卷和其他我根本不知道的基本常识，因而我逐渐觉得自己很自卑。而当我在聚会当中见到很多老人家，我就想啊，我要讲的道对这些明白圣经的人来讲应该是很幼稚的了。后来我就发现到，原来不少的老人家仍然是在基督里面的婴孩，他们是没有长大过的。这个时候真理就打开我的心窍，圣灵会教导好像我这种这么不成熟的人的，就正如主耶稣教导门徒一样。如果圣灵是我们的老师，这样我们都可以明白到真理。这位牧师的见证对我来讲也是一种的鼓励，一种全新的经验。听众朋友，如果你是刚刚才信主，那一位教导牧师和教导我的圣灵同样都会教导你。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神是会帮助你逐渐长大成熟，可以得着神儿女的名分。这一件是最美好的事情。由我初信直到现在，这个真理呢令我都渐渐有了自信。如果你想要明白真理，如果你愿意接受圣灵做你的老师，那圣灵就会引导你进入所有的真理当中。在基督里面的信心呢令到信徒能够做到律法以下做不到的事，因为我们是拥有了成为神儿女的名分。加拉太书四章六节记载，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你们既为儿子，这个是来自保罗强烈的宣告。罗马书八章十六节记载，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罗马书八章十一至十四节又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藉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那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会愿意让圣灵带领你的。肉体虽然在你的生命当中偶然会得胜，但它不能够带给你快乐，你都永远不会感到满足，因为你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以呢，你不需要说哎呀我做得不够好啊，所以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神的儿女呢。罗马书八章十五至十六节告诉我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这两段经文相互呼应，阿爸是一个这么亲切的字眼，就是可以翻译成为我的爸爸。那神就是我们最亲爱的天父。加拉太书四章七节记载，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圣灵引导我们因信称义，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无需装模作样，而是可以大声地宣告，是啊，神就是我们的父亲。因为圣灵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有些人会这样认为的，他们说如果你没有成圣的经历，那你就要受圣灵的洗。他们坚称说，如果你不能够到达了这个这么特别的地步，你就是未曾经历过得到神儿女的名分的。不过我要告诉你，如果你是刚刚信主，你是不需要达到什么特别的地步就已经可以经历成为到神儿女的福分，因为只要信靠耶稣基督就可以得着神儿子的名分。至于那些自以为有属灵高深经历的人呢， 他们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唉，人就是这么幼稚顽固，又害怕又软弱，又容易犯罪。我们不是完美的，主才是完美。在主里的信心才能够生出实际的经历。我相信经历的，我认为有很多人都需要与神同在的经历。一位二十世纪初期的传道人他讲过，我们的老我呢就好像一只死了的老猫一样，那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捉起他的尾，然后呢将他抌了出去。我都完全同意到这位传道人的说话的，我真的希望可以彻底地将老我赶走。不过后来另外一位学者呢，当他听到这个传道人的说话之后呢，他就对他说，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猫有狗命的说法呢？你今天将老我抌了，明天他又会走回来的。是的，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完美的圣人，但是我们就可以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得到成为神儿女的这个确实福气。保罗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我们都很容易自以为是，很多时候缺乏了跟神有亲密关系的那些经历，于是令生活呢变得好像很无趣很无聊的。但是我们要相信，当神将我们放在试探当中去考验我们操练我们的时候，凭着信靠基督的心，我们都能够享受得到跟天父同在的种种美好的经历的。让我们靠主一起努力吧。今天的讲解研习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